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一章的一到八节。其实一章的一到八节呢，是一个序言，整本启示录的一个序言。那一到三节是序言中的序言啊。那一到三节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说启示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这一个呢，既可能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也有可能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信息，就耶稣基督要么是主语，要么是、这一个分词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启示，对不对？所以启示录呢，不是启示说未来怎么样，当然有那个方面设计，但是最重要的启示录其实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呢，你会发现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什么呢？他把他的源头给显出来了，说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好，这个启示是谁赐给耶稣基督的呀？圣父上帝把这个启示的真理、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个启示的真理、指示给他的众仆人，对不对？然后呢，为了指示给他的众仆人，他要有一个媒介，就是通过一位使者，名叫约翰的这一位使者，来将他的这一个启示给证明出来。啊，你发现这一个就是在向教会传递他的信息，对吧？好，大家来看啊，父神指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指示众仆人，然后他怎么指示众仆人的呢？差遣约翰，然后让约翰把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也是今天教会领受真理信息的结构哈。父神启示真理，而启示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把父神的真理彰显出来，彰显出来给众教会，而给众教会的方式是借着使徒、先知、使徒们，对吧？好，第三节呢，很明显是一个盟约的提醒，念着书上预言的，就是念这一个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哎，有福的是一个盟约的提醒，对吧？只要你念了，听见遵守了，就有福。啊，这个其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的盟约的关系当中，把整个启示录的读者，第一读者、第二读者，全部拉进了这个盟约的关系当中，对不对？为什么拉进这个盟约的关系当中？因为盟约的关系彰显出来的这种张力和征战是很大的哈。因为只有在盟约的关系当中，张力和征战才彰显出来，对吧？因为随时有背约的危险嘛，随时有这个盟约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嘛。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是一个紧迫的词汇哈。日期近了，末后的日子全部都是一个末世论的语言哈。日期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末世论的一个统筹之下，让我们身处盟约的动态当中来思考教会的教牧现场。我再说一遍，在末世论的统筹之下，身处盟约的动态当中来思考此时此刻的现实的处境和光景。这就是一到启示录的一章的一到三节呈现给我们的，对吧？好，我们来看四到五节。四到五节呢，其实是一个问候，你发现没有？是一个问安的话语，对吧？首先呢，约翰表明自己的作者的身份和读者的身份啊，这是写信的基本格式哈。谁就是作者，写信给谁就是读者，对吧？作者约翰，读者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 把这个身份表明完之后就开始问安了。这个问安很有意思哈，这个问安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有那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复杂句，读懂复杂句的主要的方式是把它变成一个简单句。看哈，我们把所有的修饰语全部去掉哈，全部去掉之后就是，请问修饰父神的话是什么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是修饰父神描写父神的，对吧？好，把修饰语 先去掉，就但愿，那但愿从神和谁呢？和七灵，和灵，对吧？那宝座前的七全是修饰灵的，对吧？宝座前是修饰七灵的，灵的七也是修饰灵的。但愿神从神和灵并谁啊？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对不对？那修饰耶稣基督的是什么呢？修饰耶稣基督的就更多了，对吧？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对吧？换句话说呢，这个复杂句太复杂的话，改为简单的就是，但愿从父神和灵和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对不对？哎，这个问候咱从哪里听见过，对吧？保罗的书信经常这样干，对吧？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对吧？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这个状况我不需要解释了，对吧？之前就解释过了。那从父神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从耶稣基督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其实就是从圣灵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宝座前的七灵就是指啊圣灵啊，这个是可以这样来对照的去理解的。好，这是一句问安的话语。然后呢，五到八节开始，五节的后半段到八节呢，约翰问完安之后，他开始向上帝发出赞美。赞美什么呢？首先，约翰为着上帝的主权来赞美他，深信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为着自己的荣耀来掌管着这一切。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但愿的内容不仅是一个问安，也是一个赞美。约翰也为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赞美他，你会发现他提到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对吧？在这里啊，然后约翰也为着基督的再来来赞美他，看到他驾云降临，对不对？你发现了哈，约翰为着这一切来赞美上帝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哇，原来这个序言的部分彰显了如此多的真理。好，我们看第一点，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对不对？第四节一开始就彰显给我们，二十二节那里也把这个彰显出来，念这封信的人，对吧？那这卷书确确实实就是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期间教会的实实在在的书信。那书中的内容，两个内容，要么安慰，要么责备。无论是安慰还是责备，你发现它都非常的具体，对吧？非常的有针对性啊，非常的针对他们现实的处境，教牧的现场，对吧？请注意哈，书信，多说一点，书信是最具体、最有针对性、最有教导和牧养的一种文体。为什么书信是最有这种文体啊？他就是写给当时的那群人的，唠的就是家常家里的事儿，指的就是你的错。 安慰的就是你的难处，对不对？请注意哦，书信是最具针对性、最具教牧性的一种文体。我们如果在以前收过家里的书信的话，我跟你讲哈，这个你读别人的信你没什么感动，读自己的信是很有感动的。为什么？说的就是你的事儿嘛，啊，说的就是那个事儿嘛，啊，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用解读书信的方式来解读启示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必须承认这封书信承载着启示录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社会处境和教会此时此刻的需要。我记得上一次提到背景的时候说过，那他们面对了几大压力，对不对？行业工会、罗马政府、犹太人，还有教内的从了耶西别的那些尼格拉伊党的人，对吧？这都是他们的压力。那这个其实就是承载了当时真实的处境，对不对？啊，这一个真实的处境写给期间真实的教会，并且你发现每间教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并且每间教会的问题都不一样。多说一点哈，当年文艺牧师在秋雨写牧函的那些年，说实话，其实我们读那些牧函的时候当然觉得写的真是好，对吧？但是事实上人家自己的会友读那些牧函的时候，那更是得到的帮助和益处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用牧函的方式来牧养当自己的这些会友的时候，他提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属灵的征战。有的书是点名的，就是直接具体的同工的，有的时候是不点名的，是全教会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些属灵的征战。通常点名的他不会再点名来这个直接批评你哈，他会把这一个点名的意思是常常会把他们中间的那些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或者说对付了一个罪恶之后得胜的那一个的美好的经历，他会彰显给全教会来看，或者说他点自己的名看透露自己的软弱和糟糕彰显给全教会看哈。他不会说耀飞有问题，这个他的犯了哪个罪需要悔改，他不是这样的方式，对吧？他是说清恩有问题，犯了哪个罪需要悔改，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书信的那种具体性、针对性和教牧性就是无与伦比的一种方式，甚至基本上它的作用跟讲章基本上是一样的，跟讲道的那个教牧性、具体性和针对性是一样的。多说一点哈，文章讲课跟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人读这篇文章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但是和不同的人读这篇讲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说实话，讲章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不可翻的。什么叫不可翻译？虽然凯勒的讲章写的真是太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事实上咱们翻译过来之后已经失去了人家50%的那个韵味和美好了。不仅是词汇上失去了，还在我们不在人家的文化处境当中，我们不在人家的征战挣扎当中，我们不是人家的会友，我们不在那个具体的那个点当中，是不是很多很多那些东西是失去了那个韵味的？失去了都还那么厉害，你就知道说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好，说多了。那当时呢，每间教会都有问题，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他对每一间教会的责备和勉励的点都不一样，对不对？坦白来说哈，你说你如果说我们要信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有盼望，这个对每间教会都是认可的，对吧？可惜的是很多讲道人讲道的时候就敢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神，我们要信神，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有盼望。如果再有人这样讲，就直接就我们千万别这样，好吧？约翰写给七间教会，是不是每间教会都这样写的？但是如果你总结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你明白吗？约翰真的就是写的就是这些内容，但是每间教会的具体要信靠的点，在哪一个处境当中来信靠，在哪个罪上来悔改，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来盼望，每间教会都不一样，对不对？他的属灵征战不一样，他的处境不一样，他生命需要回转的点不一样， 但总结就是那个。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 落地需要具体的原因啊。我们如果再听人这样讲到的话，就先彼此勉励自己，千万别这样讲，好吧啊。如果牧师这样讲的话，你去找牧师聊一聊啊，说来听一下我们的课好啊。那这个启示录这一封信呢，它文体很复杂哈。我们其实之前讲过，它有书信的文体、预言的文体和启示的文体，三者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这个问安啊，刚才讲过了啊，我们就不用再讲了。我有一个类比的一个惯常的问安的语句，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个跟这里几乎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启示录证明了在他之前的六十五卷书的神学，对不对？启示录证明了在他之前的六十五卷书的神学啊，他并没有发明新奇的东西，而是之前六十五卷书的那些基本的东西，他再一次的把它给呈现出来了。好，但是我要稍微讲一讲对这三位的那个的形容，父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哎，这个形容我们不太陌生，对吧？因为圣经其他地方基本上也是在这样形容父神的，对吧？讲到父神的什么呀？全能、全知、掌管万有、主权，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他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这样形容的，说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哎，这三个形容我们也不太陌生，对不对？他论到的是诚实做见证是基督的工作，对吧？从死里复活是基督的救恩的工作，对吧？为世上元首是基督的权柄，对吧？这个我们都不陌生。但欺凌这个说法相对来讲就是陌生的，对吧？除了启示录，你哪里还想到有？撒迦利亚书和但以理书的后半段，撒迦利亚书有论述的那个概念，比如说但以理书的后半段说，分人手所凿的那块石头，其上有七眼，对不对？啊，这个你后面看的时候你知道有七眼。啊，有七角，对不对？七角七眼，分人手所凿的石头，对吧？啊，打碎了那个金像，对吧？欺凌比较陌生，是因为圣经通常形容圣灵的词汇不是这样来形容的。圣经在旧约在之前通常怎么形容圣灵呢？通常几个这样的说法：第一，神的灵，对不对？基督的灵。真理的灵，圣洁的灵，是这样来形容圣灵的，对吧？啊，或者说风、气、鸽子，当然这都是比喻了，啊，是这样来形容这个圣灵的，啊，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而不是七个灵，我们讲过了，对吧？但是为什么用七来形容呢？啊，完全数，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学性的描述，而是一个神学性的象征性的描述，指的是完美的灵，完全的灵就是圣灵，完满的灵，毫无缺憾，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他第五节对基督的描述，对基督的描述也很有意思哈。他说了三点：第一，诚实做见证；第二，从死里复活；第三，为世上元首。这三点恰好就对应了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为什么呢？诚实做见证就是忠心、真理、诚实，他的见证是真的，就是先知的宣讲嘛，对吧？啊，从死里复活，那祭司嘛，对不对？祭司献祭的那个工作嘛，从死里复活，受死和复活嘛，为世上元首、君王的那个身份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宣讲真实的诚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 受死复活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来统管我们。你发现没有，今日的教会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哪一个身份？祭司的身份，对不对？那多强调耶稣先知的身份的，改革宗比较强调耶稣先知的职分，长老会比较强调耶稣的君王的身份。你发现没有，其实呢，福音派是比较强调耶稣的祭司的身份，灵恩派什么都不强调，灵恩派不强调耶稣基督。这个自由派连圣灵都不强调。自由派强调的是自己自我，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谱系哈，自由派强调的是自我，灵恩派强调的是圣灵，但是比较曲解的圣灵的观哈。福音派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祭司的身份，改革宗的大家谱强调耶稣基督的先知的身份，改革宗当中的长老会除了强调先知的职分之外，还强调君王的职分。特别是在教会治理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用教会治理的时候不会用的原因是什么？请注意，用章程的时候不会用是一个大忌比如说在事实上比如说我们讲爱心、接纳、包容、合一，对不对呀？对。但是事实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在讲，你不是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讲是在什么样的过程讲？庭审的过程当中主要讲什么？公义、是非、黑白、对错，这个事有没有，对不对？把这个事讲清楚。但即使讲清楚了，犯罪的弟兄还是我们的弟兄啊，该拥抱还得拥抱，该吃饭还得吃饭，该接纳还得接纳呀。那个是不是就要讲爱心、接纳、挽回和赦免了？但是别把它搅在一起，说庭审的时候，咱不管这个事儿了，都是弟兄，还管这个事儿干嘛？不管了，不行的，对吧？就不能那样干。所以呢，你会发现你是在哪个层面上来讲哪件事，对不对？好，说多了先知、祭司、君王，耶稣成就了旧约的这三个职分。所以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第五节那里，其实一个小型的基督论，你发现没有？是一个小型的基督论。好，第五节和第六节，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请问他为什么救我们呢？他给了一个原因，他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个非常符合改革宗的神学哈。他救你不是因为你长得好，不是因为你聪明，不是因为你良善，他救你是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要我们脱离罪恶，做他的子民来敬拜他。你看哈，首先耶稣让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原文叫做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指的是耶稣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解决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义，对不对？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又使我们不仅称义哈，他还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当然那个就是成圣的意思了。最终他让我们完全的脱离罪，就是使我们得荣了，对吧？那就是最终的得荣了。但是请注意，脱离罪恶不是分三步走。我说称义是脱离罪的刑罚，成圣是脱离罪的权势，得荣是脱离罪的一切的罪，不是分三步走的意思哈。其实它是一步，就只不过在进程中，这个讲过末世论的这个都了解了哈。对，已然未然，是的，就它不是三件事儿。比如说称义的人，看看你到底看看怎么努力来成圣，成圣的人到底这个最终这个看看怎么得荣，不是的，它是一件事儿，对吧？在进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得救是过去式，是现在式，也是将来式。但我认为很多神学家这样总结哈，但我认为这个总结其实不太好，因为他其实是用在用什么，在用时间镖刻来说这个事儿。但既然人家有这样总结的，我还是把它提出来哈。他用时间来镖刻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呢，我记得我说过对吧，任何对神学的过于简单的总结都有它的不足之处，大家要记住哈。但是人家这样对神学的简单总结呢，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是什么？简单易记，就是它的优势，对吧？确实，称义是过去式，这个也能理解。成圣是现代式，就是现在正在成圣。这个德荣是将来式，确实呢有点这个意思，对吧？但是不是完全这个时间的衡量标尺来说这件事的，对吧？不是完全时间衡量的。好，但是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说法可能会更好一点。什么呢？称义是地位，是身份，不是一个过程。成圣是已然未然的末世状态，是属灵征战的体现。得荣是应许的实现，是我们的盼望。哎，这个描述可能会更好一点，对吧？因为他讲的是地位、身份、称义。已然未来的末世状态，属灵征战，成圣，应许的实现，盼望得荣，对吧？正好对应的是信、爱和望，这三者是非常重要的哈，信、爱、望。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三件事，而是同一件事，救恩在不同层面的描述，三者的区别呢，它当然有神学的逻辑上的区别，但是它不是本质上的三件事，而是本质上的一件事。有真信心的人就有真正的爱，有真正的爱就一定有真正的盼望，对不对？它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有些人不说了哈，反正这个三者是连在一起的，区分过度会导致很多的状况。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第一点已经发生了，第二点和第三点随之也会发生。上一次我们举的那个火车车厢的例子，第五节车厢来了，第二十节车厢随之而来。对，因为一二三是一个整体，不是割裂的。耶稣替我们流血舍命，这是第五节说的。耶稣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这是第六节上半节说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做父神的祭司，这是第六节的下半节说的，然后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完全的得荣。好，我做一个应用哈，其实我们在讲到的时候需要关注这三点，就是信、爱、望，就挑战他的信心，对于真理的接纳程度；爱，挑战他的爱心，就是生命当中对真理的回应；望，就是他的整个生命的那个方向、价值观。那区分这三点，也要整合这三点。不区分就一定导致律法主义，不整合就一定导致自由主义。就是这样子的。你不整合它，它就是自由主义的样式；不区分它，就是律法主义的样式。就是以爱称义啦，是就是律法主义的方式，对不对？强调爱多过了，就爱大过一切啦，等等。肯定很明显是律法主义的方式，不把这三点连在一起，就是自由主义的方式，我信就信了，干嘛还要认罪？干嘛还要爱人？我信就信了，为什么需要天堂地狱这样的事？我就是信耶稣，我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我就信耶稣，他隔离的支离破碎，对吧？自由主义。所以呢，我们要给信徒得救的安慰和盼望，生命的安全感和激励，但是也要提醒他们不断的与罪恶征战，紧紧预备荣耀神。你发现了哈，其实正统的神学呢总是那么的复杂，对吧？我们总想让它简化一点，对吧？告诉我三步走啊，一二三，好，放心，你只要是按这三步走就一定错了。因为它不是一二三，对不对？因为它是他是保罗所说的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保罗所说的我不知别的，只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哈，保罗老兄一会儿呢就只知一件事儿，一会儿就觉得说这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就需要知道无限件事，还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为什么？因为正统的神学它把那个系统的复杂度给呈现出来了，因为神的真理的那个丰富度给呈现出来了，这也是我们需要有的，对吧？好，第五节讲到耶稣带领我们脱离罪，重点在称义上释放了我们。第六节讲到我们是做国民做祭司来服侍他，这个那讲到的是我们这今生的成圣的过程。然后呢，第七节讲到是这个末后的国度的展望，基督驾云降临，我们的得荣，对不对？很明显是这样子的。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请注意哈，这节经文描述的是基督的王权和荣耀，而不是说耶稣只能在阴天的时候再来。因为很多人说那个万里无云的晴空耶稣不能来吗？一般晴天就没有云，对吧？阴天就有云，不是说耶稣在阴天来哈。因为云在这里不是指的那个什么，它重点不在讲天气，云在这里其实他在讲什么？讲荣耀、能力和权柄。因为云在旧约哈，它是权柄能力的象征，是荣耀光辉的象征，是威严和能力的象征。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说西乃山上上帝降临的场景的时候，是雷轰、闪电、密云、幽暗。哎，你是不是一下子对幽暗那个词觉得不舒服了？上帝来怎么还幽暗？不，他用那个来表达什么呀？表达他的神秘不可知性，知道吧？这是人所不能见的，表达是这个哈，不是表达他那个暗的那个层面哈，就不是表达他是邪的那个层面，因为圣经当中也用黑暗来表达邪恶嘛。总之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当中的不同词汇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啊，一定要区分这个哈。就好像蛇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出现，它都代表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对吧？啊，有的时候代表撒旦，有的时候代表基督，请注意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这样被举起来，对不对？狮子有的时候指耶稣基督，当然大部分指耶稣基督，但有的时候指魔鬼吼叫的狮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困惑了哈，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啊，很重要哈，重要的是说三遍。好，驾云降临，然后他说呢，所有人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他把刺他的人呈现出来？刺他的人就是他的仇敌，对吧？曾经拒绝他的人，或者说到那一天连不信刺他人可以说一个代表所有不信的人，对不对？连那一天所有不信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统管万有，君临天下，因为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第八节呢，都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了。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欧米伽又是一种写作手法，它其实是希腊文字母的首字母和末尾字母，表达的是这个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启示录的序言就到这里。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八节。